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主内平安。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非常的感恩，今天已经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18课了。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过去的17次课程当中，他使真儿有机会和您分享他自己的真理和他在家庭还有婚姻当中的心意，同时呢，也有机会跟您分享过去十几年真儿在自己的教会帮助教会建立家庭事工的一些经验。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正儿跟您分享我们如何能够帮助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家庭和婚姻当中的危机，我们如何把握住这个机遇，能够将家庭、将教会当中婚姻的关系带到神的面前，使救恩成为每一个家庭最最重要的转变的原因，同时呢，又使整个家庭事工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更建立在以婚姻关系为重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使神的儿女他在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他能够从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教会里面，找到他自己非常需要的帮助和喂养。那如果我们自己作为牧者，作为家庭事工的同工，或者是对婚姻家庭事工有负担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从自己的生命开始着手，从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开始来悔改，以至于我们教导其他人、帮助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榜样，使其他人因着我们效法基督，也可以来效法我们。所以这个是真儿特别的期待能够借着这门课程向您达成的一个最美好的果效，就是从您开始一直到您的小组、您的教会，慢慢的到社会、到国家，乃至到神的整个国度，都可以因着每一个小小的婚姻关系得到重整重建，而蒙受巨大的神恩和祝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如何在家庭事工当中去建立以婚姻为重心的家庭事工的蓝图。我们要来看家庭事工与教会其他事工之间的关系，这是今天真儿想要帮助您了解的。我们如何平衡各个事工之间的关系和重心，让家庭事工呢提供给其他事工培养装备同工的美好环境与祝福，而不是使所有的其他同工感觉到疲于奔命，自己的婚姻不仅没有得到造就，反而因着侍奉影响了自己婚姻的关系和整个家庭的稳定。所以今天呢，正好是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借着这个话题，重新让我们来审视教会的家庭事工和教会其他的事工之间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关联。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拣选、你的救赎、你的恩高、你的怜悯是何等的丰富。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并且在你的圣工上有份，这就是你自己的恩典。主耶稣，帮助我们了解你自己在婚姻家庭里面的心意，更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牧养你的教会，在教会当中能够兴起讨你喜悦的事工模式， 各种各样的事工模式。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思考家庭事工和其他事工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不断地提醒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同工同行的，我们都是同感一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位主，都是建造同一个身体。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长进，在你自己的真理当中长进。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聊一聊教会家庭事工和其他事工之间的关系。那可能我们心里面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教会当中各种各样的事工呢，常常都在抢同工。然后呢，好像有参加了这个事工之后，要想要再去其他事工部门去服侍，那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呢，也容易引起教会当中不必要的一些人际之间、人事之间的关系的纠纷。可是呢，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家庭事工模式，却恰恰好是来帮助教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建造一个好的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不是想要去其他事工当中去挖人，或者是其他的同工当中去找人来参加家庭事工的服事，这是一种错误的传统的概念。真正可以帮助到教会成长的，是要在事工本身里面去发掘同工，物色同工，去培养同工。而家庭事工呢，不仅仅是培养自己的同工，还可以培养其他部门的同工。因为所有部门的同工都需要自己的家庭生活的喂养和婚姻关系的导正。如果他们自己也发现非常的有这方面的需要，他们就会寻求帮助。而如果家庭事工的同工说，我们愿意帮助小组的同工或者是主日学的同工来建立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你们不需要到我们家庭事工来服侍，而是我们进入到你们的事工部门去帮你们培训你们的同工，帮你们提供婚姻辅导，提供婚姻的栽培。这个呢，就完完全全扭转了以前的那种对事工与事工之间的增进或者是关系上面的一些紧张化。这个恰恰好是神所特别看重的，就是教会身体里面的合一化。家庭事工可以帮助到小组事工，帮助到主日学的事工，帮助到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老年事工，还可以帮助到宣教事工等等各个部门。那今天呢，正儿就来跟您看看如何帮助家庭事工和其他教会事工连接在一起，能够成为其他教会事工的祝福。正儿以前的教会呢，是以小组事工为主的，以小组为单位，也就是说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教会分为十几个小组。那家庭事工呢，其实是为这些小组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养的环境，协助小组来加强他们夫妻婚姻关系和建立家庭祭坛，也协助小组以讨论学习的方式来学习如何组建婚姻关系，或者是教养子女等等相关的话题。甚至呢，协助小组来做他们的门训，还有同工的训练。那怎么去完成这些的功用呢？当时呢，真儿是在帮助小组们去筹划他们一年的查经的计划的时候，就向他们每一个小组提供了一份我们家庭事工的同工可以为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讲题。他们呢，就可以在预备一年的计划或者是6个月的计划时候，发现说，如果我们一个月能够请家庭事工的同工来替我们讲一次有关于婚姻或者是教养子女的话题，那么呢，他们就在安排他们聚会的时候腾出一周来请家庭事工的同工去帮助他们。 当然，才开始的时候，珍儿并没有那么多的家庭事工的同工。那珍儿呢，是透过自己一个人，还有和先生两个，有些时候我们夫妻一起去同讲一堂，或者是我们两个人分开，他带一个外展的团契，那我去到小组里面，他们邀请我，我就去分享。慢慢的呢，当家庭事工的同工越来越多的时候，珍儿就分派他们出去，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宣教士一样，差遣他们到不同的小组去。而这些家庭事工的同工，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小组，因为整个家庭事工是跨教会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小组，因此呢，他们在小组里面的角色呢，就有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是组员，一起的和其他的组员一起成长；同时呢，他们因为是家庭事工的同工，所以就将家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带入到他们的群体当中，在小组里面推广家庭事工，在小组里面鼓励夫妻去参与造就、参与栽培、参与建造他们自己的婚姻关系。而且也在小组的讨论当中呢，不断地将神的心意带进去，使弟兄姐妹们更新他们对婚姻家庭的观念。这个是家庭事工协助小组来做好小组事工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不是独立于小组之外的另外一个小组。正而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已经特别的提醒，家庭事工的夫妻团契绝对不是独立于小组外的另外一个查经小组或者是小组事工，而是完全跨年龄的，甚至是跨教会的一个功能性的团契。只有是这样的一种团契，才能够更大程度上的使其他的教会成员受到益处。下面呢，珍儿要来跟你讨论一下家庭事工和主日学的关系。珍儿曾经在主日学每一年的课程当中呢，加入了两次有关于婚姻家庭的信息，一次呢专门讲婚姻辅导跟婚姻有关的话题，另外一次呢就是跟子女教养有关的话题。那每一年呢，主日学的校长呢就来找珍儿，跟珍儿一起商量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时间来安排是比较好的，这样呢能够让教会绝大部分的家庭都可以参与。并且因为每一年都开，所以如果今年有侍奉的家庭不能参加这期主日学没有关系，下一期他可以再来参加，确保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都参加过婚姻辅导的主日学，而教会当中有子女的家庭呢，也确保他们都有机会参加子女教养的主日学。结果几年下来之后，主日学校长就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因为他不需要每一次都去急着找其他的主日学老师来填补主日学教室的空缺，而是每一年只需要固定的这两期，然后呢就由家庭事工的同工来教导课程。而且主日学的校长自己也是家庭事工的同工之一，因为他们夫妻也积极的参与同工的培训，也积极的参与在家庭事工的当中。所以您看到，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家庭事工的重要性，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处理的好的话，它将成为教会各个事工的祝福。家庭事工呢，它可以提供固定的婚姻辅导和亲职课程，然后又提供主日学的课程材料和计划，还可以分担主日学校长和同工的重担。那何乐而不为？没有任何的主日学校长会反对说，哦，我今年开主日学，我特别的要教的是圣经科，那我不想要有婚姻课或者是家庭牧养或者是子女教养的课程。那如果您发现您可以提供给主日学的教材给他，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话题，您希望能够在全教会的范围里面去分享，您都可以跟主日学的校长去谈。如果您的主日学校长他有这个远见，他自己也是一个家庭事工的受益者，那他就会积极的推广，在主日学的范围之内推广家庭事工所能够带给弟兄姐妹各方面的牧养。 那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家庭事工和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事工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正儿在前面几次课程不断地提醒说，家庭事工必须要有优先的秩序，也就是说，整个家庭的关系当中，婚姻关系是应当第一，并且是最优先的。如果婚姻关系牢固并且健康，它将会影响全家的健康。无论是孩子、青少年，还是父母亲、老年事工，将会受到无比大的益处。因此呢，家庭事工就是在整个教会整全的各年龄层的事工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关重要。而我们所说的家庭事工不是以儿女为中心的，而是以婚姻关系为重心，并且在建造婚姻的架构之上，再往各层关系外展，外面去健康的发展，以至于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的一层一层的往外延伸，我们就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整全，也是非常牢固的家庭的关系。因此，首先我们需要不断重申的就是，家庭事工必须是在各个年龄层事工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以婚姻关系为重心的一个事工。当我们想要去帮助儿童事工，帮助青少年事工，或者是去关怀教会当中的老年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牢固的婚姻关系，这样才可以影响全家人的健康。因此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家庭祭坛。这个话题呢，大家都不会陌生，因为很多很多的节目，很多很多的书籍都是在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建立家庭祭坛的。而一谈到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我们要帮助儿女去学习敬拜神，认识神，并且呢学习神的话语。可是呢，我们需要知道，建立家庭祭坛不是从孩子出生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当夫妻两个结合，就要开始养成夫妻同心祷告，夫妻共同的灵修生活，夫妻在家庭当中，在自己的与神的关系上面，也需要不断的为配偶来代祷，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做对方属灵的好伴侣，做对方属灵的守望者。那当有了儿女之后呢，这个习惯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根基，带着孩子们一起读经祷告，带着孩子们灵修，带着孩子们举行家庭的敬拜，这些呢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就好像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它会结果子一样的，不是一种外天的，好像挂圣诞树的那些果子一样，挂上去没两天掉下来了，没有办法持续的在家庭当中去建立这个家庭祭坛。因此，正儿鼓励那些年轻夫妇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要养成自己在夫妻生活当中拥有一个固定的夫妻两个人的灵修的生活，夫妻两个人的共同的属灵的生活，共享属灵生命的空间等等，这些呢会帮助我们当有孩子之后，我们能够成为他们属灵生命的导师，能够自然而然地建立家庭的祭坛。因为父母亲是儿女第一属灵导师，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到教会的身上，牧者的身上，更不可能是主日学老师，或者是儿童事工的主任，或者是青少年事工的牧者，更不是那些连神都不认识的学校的老师身上，我们绝对不可以推卸自己做家长的责任。因此呢，家庭事工就有一个责任，要提供亲职培训和一些论坛，固定的让家庭当中的父母亲能够有机会从教会牧者那里，从家庭事工那里得到喂养。我们可以有一些属灵的书籍推荐给他们，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亲职培训的课程，并且鼓励教会当中持续不断地将信心祝福代代相传下去。 我们可以提供教会当中的一些全家性的游戏、全家性的节目、全家性的一些教会的敬拜和事工等等，鼓励全家的参与。那家庭事工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当夫妻有夫妻团契的时候，那同时间呢，我们可以给孩童们一些做手工啊，或者是他们能够学习一些有关于上帝对家庭的教导的一些这样的相关的话题，能够带给孩子们。同时呢，全家除了分开的聚会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的聚会。比如说我们可以邀请外来的讲员或者是宣教士来我们当中分享。如果您的教会没有这些资源，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固定的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有一个见证分享会，是适合全家人共同的来参加的。或者呢，我们可以组织全家的教会之夜，就是全家一起看一个属灵的影片，或者是属灵的见证，或者是全教会的大旅行，或者全教会一起出去做一些社会的服务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机会，能够让全家人一起参与服事，全家人一起享受彼此的同在，能够在一起非常的快乐，就是享受那种同在的时光。同时呢，也鼓励教会当中的年轻人去关怀教会当中的老年人，甚至是可以组织家庭之夜呢，可以帮助那些老年人，他们也能够与儿孙共度一些时光。或者如果我们可以进入到老人院去关怀那些孤老人，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侍奉的机会。那这些呢，都是需要家庭事工的同工来组织，然后邀请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让整个家庭事工呢成为一个桥梁，来协助儿童、青少年、父母还有老年人，他们彼此之间有更深刻的连接，生命上的连接，信心上的传承，还有生命上的彼此祝福。最后呢，正儿就要来跟您聊聊家庭事工与宣教事工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家庭是第一宣教工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家人、亲戚、朋友是还没有信主的，甚至包括我们的配偶，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结婚之后才信主的话，千万不要把宣教的眼光放得很远很大，却忘记神早就已经把那个宣教的工厂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在家中没有办法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出去宣教那也是枉然，因为那都是假的，没有办法真正的从我们的里面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任何的影响，也没有办法在神那里有什么样的得着和赏赐。因为神到时候会问我们说，你的家人在哪里？你的丈夫在哪里？你的妻子在哪里？你的儿女在哪里？你的父母在哪里？你的亲戚朋友在哪里？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回答呢？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与我有什么相干吗？我们敢这样面对神的挑战吗？其实在家庭当中想要做好见证是非常困难的。的确，真儿并不是说自己就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原来这最困难的地方才是神可以最大程度的磨练我、改变我的地方，也才是我真正可以体验那救恩的美好和救赎的大功以及福音大能的地方。真儿今天大大的鼓励你，从今天开始就把你的家庭作为第一宣教工厂，迫切的为未信主的家人祷告。如果家中有些人信仰不清楚，要迫切的祈求神的怜悯，让生命得到重整和改变。那当然，第一改变对象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把目光看在别人的身上，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许，就是让我们自己先能够到他的面前求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那同时间呢，我们又可以把我们的家人朋友带到他的施恩座前，能够让救恩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强有力的击倒 对方心里面的那些拦阻神恩典的地方，使他们能够倒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重新的愿意得到他的生命的重整和建造。这是我们的目标，家庭是第一宣教工厂。那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生命见证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之外，我们也要迫切的祷告，让我们的整个家庭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成为一个宣教的见证。因为世界在看，撒旦在看，整个环境都在看着我们，整个世界他们都能够期待说，到底有没有什么真的生命，真的爱情，真的彼此相爱，真的牺牲，真的忘我，真的付出。他们觉得那只是童话故事当中的，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应当活出这一份真正的牺牲，真正的委身，真正的约定，真正的彼此相爱来。唯有主耶稣能够在整个家庭当中做那奇妙美好的工作。珍儿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在父母亲破碎的婚姻里面受到重重的伤害，后来他能够得救悔改呢，却又是因为他父母亲他们的悔改，他们婚姻的重建，带给了他无可推诿的盼望和一种福音大能的见证。因此一个婚姻家庭整个的生命转变能够带出来的那种巨大的能力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千万不要错误地规定我们的合场和我们宣教的工厂，而是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的家庭第一宣教工厂，以及我们以家庭生活为宣教的见证，从个人的宣教到全家的宣教，这是整个家庭事工的最高的一个蓝图，从个人宣教到全家宣教。那珍儿呢，很快就会带领自己的孩子去俄罗斯宣教。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是珍儿和自己的先生去，或者有些时候呢，珍儿必须自己一个人去。但是呢，在过往的日子里面，珍儿深深的有体会说，如果我们能够全家一起走出去，让孩子们服侍孩子，大人服侍大人，全家服侍全家，那么这将是本身就是一个美好无比的见证，这将带来更大更好的果效。因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正儿跟您分享的家庭事工和各个事工部门之间的关系，目标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绝对不是一个与其他事工争夺人才的地方，而是能够为其他事工输送更健康的个人，更健康的婚姻关系，更健康的整全的家庭生活的一个最美好的事工。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手中的工作。我们下一次转变中的家庭牧养再会。